庸色方术。雨流目不识真仙，赤体当门触圣贤。一夜皮囊飘入海，斜思怀度总徒然。方术如行医占卜等类别，大凡人们拥有一种技艺和一种能力，技艺低的用来谋取生计，技艺高深的人用来帮助人们。如果阻挡抑制他们，使技艺不能实行，那么就耽误了他们生活的机理，堵住了他们穿衣取食的道路，罪恶没有比这更大了。比如药方有关人的生死，尤其应当广泛实行，流传不失，或者以为秘方不传给人，或者有人想传播而我却阻挡他，这都是制造罪孽太过分的例子。至于烧制丹药、修炼房中之术，使人身死、丧失家庭，应急切查禁严戒，不在上述事例。山东省四明村有个关王庙的道士叫瞿太和，贪恋美酒，喜欢女色，嫉妒同类道士。一天，仙人许金阳怜悯四明村，估计村中一定会遭受水灾，化妆成穿着破衣服的道士借住关王庙。瞿太和不愿让他住下，许金阳交给四两金子后才答应了。许金阳或者布施符箓仙水用来解救人们的痛苦，或者布施药和药方来治疗人们的疾病。遇到行施诚信具有品德的人家，写了四道符箓让人贴在房屋前边，周围的人都尊敬并相信他，只有瞿太和不服气，四处传播谣言，说许金阳是从外地闲游的恶棍，没有一点见识学问，在相邻的县曾做过盗贼，现在正在被查访拘拿，你们这些人应当远离他，千万谨慎，不要被他牵连受累。乡下人能有什么见识？听了瞿太和说的话后，看见许金阳真君来到，没有不疏远他的，其他将符箓贴在家里的人大多数也接去了。许金阳对此叹息，这天晚上在四壁上写了一首诗，飞越空中离开了。第二天，瞿太和看见门从里关住，敲门没有反应，用力打开门，已静静无人了。墙上有诗写道：昔为勾漏令，今作卖符人，同道犹相及，纷纷何足云。才知道许金阳神仙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时间是6月23日，天气炎热如蒸烤一般。这天晚上，瞿太和光着身子，一件衣服都没有穿，取出椅子背对着关圣人坐下乘凉。到了二更时分，大雨倾盆而下，瞿太和想站起来躲雨，臀部却粘在椅子上不能移动，急忙喊来徒弟相救。臀部与椅子相粘得太煎熬，不能站起。刹那间，山上的大水涌来，平地上的水深一丈余，整个村庄都遭受到淹没，只有贴上符箓的人家一点水也没有涌入。瞿太和连椅子一同被水冲去，不知尸体流落到哪里了。安徽歙县人蒋子元流落到歙县程家庄，以行医为业，有一种解砒霜毒的药方，用它解毒十分有把握。但是蒋子元一定要得到贵重的财物，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，就坐等中毒的人死去。一天突然他死了，向房屋的主人托梦道：我因为贪图利益的原因耽误了9条人命，死了的人向冥司控告，冥司判决我9世转生，我悲哀求告鬼畜，得以来见你，将这个药方传授给你，拿它救活一个人，那么我就少受一世的报应。 说完话后哭着离开了。这种药方是将防风一两研磨成碎末，用水调匀喝下而已，没有其他药相配。又听沈公峰说，用冷水调和石青，解砒霜中毒，灵验如神。朱慧翁居住山中，中了鸟药伤的毒，几乎很危险。因想到旱之地喝水可求活的话，于是连连喝水，大吐大泻，鸟毒得解。宋朝汪代举守卫处州，有个老百姓邀请客人饮酒，客人喝醉后睡在屋里，晚上醒来嘴里很渴，找不见水，于是取下花瓶里的水喝了。第二天早上一打开房门，客人已经死了，他的家人向官府诉讼。汪代举问家中有什么东西，只是花瓶里栽种的莲花而已，一种是说花瓶里浸泡着腊梅，细细查问，案件得以明白。滨州某位和尚到州南边30里外去祭祀佛塔，有一艘载客人的船从番禺来到，船中有位文人带着一个仆人，仆人脚上生病，身体虚弱不能走动，驾船的人怜悯地说道，我有一个药方，治疗这种病灵验如神。等赛神庙会完毕，饮酒并吃过祭祀的肉品后，驾船的人醉得很厉害，于是他进山上找药，用酒浸泡后送给病人，这种药喝下去后肠胃痛得如刀相割，到天明后就死了。那个文人责怪驾船的人，驾船的人心里怨恨，就取出上山采的药在酒里浸泡后喝下，不一会儿也死了。大概是因为山里有许多断肠草，即钩吻草，人吃了后就死了。而驾船的人所采取的药材被断肠草的根部蔓枝纠缠扭结，喝醉酒后没有时间挑选，直接放入酒中，因此遭受灾祸。由此可见，草药是不可以随便服用的，钩吻草就是野葛，因为人食用后勾取人的喉咙，所以叫这个名字。两广一带的人叫钩吻草为胡蔓草，又听人说断肠草，云南人称之为火把花，越州人称之为黄藤。这种草人一走近叶子就摇动，枝蔓丛生，草叶圆润光滑。在春天和夏天，断肠草叶子嫩绿，毒性更大，秋天和冬天，断肠草枯干，毒性稍微微弱一些。在五六月，断肠草开的花像榉树和柳树的花，几十朵结成穗子，在岭南一带花成黄色，云南南部花成红色。要解钩吻毒，得取人的屎尿或者白鸭或者鹅砍断以后的血滴入口中，或者将羊血灌入口中也可以解毒，或者葱的泥汁，或者干葛的汁液，或者鸡蛋清，都可以解这种毒。解救围中勿饮水毒神方。清代嘉庆戊寅年间科举考试，我奉命监考明远楼的首场考试，半夜将试题和考卷发下，后来追查考试中考题传出的弊端，口渴得很厉害，喝了茶水没时间细细查看，刚喝下去就感到腥臭难闻，手探喉咙吐不出，胸中憋闷，腹部胀起疼痛，解手时血流不止。考完试后雇船回南康，路过鄱阳湖的神庙前面，于是魂魄飘飘忽忽，好像有人将我引到高堂下，上边摆设了公堂案卷，有位显赫的人端正坐在上边，我走上前边一礼，对方也作揖还礼，他握着我的手说道，你不是生病了，是中了蛇毒，我赠给你雄黄丸，服用了它后 自然能痊愈。又说到，江西考试的地方，水中的草蔓延乱长，毒蛇的毒留在池子和水井中。每逢乡试时，管理事务的官员及参加考试的各地书生饮用了这种水，受毒而死的人很多。我依照以前所流传下来的药方，用明矾、雄黄各一半研制成碎末，带进乡试的场所，根据水的多少相配，将明矾、雄黄放入水中，碎末适量的放入水中，将水搅过之后，去掉水上浮着的污垢，将水盛干净后喝下，蛇毒自然好了。无奈时间久了忘记了，新进科举考试，蛇毒又伤害了许多书生。你喝下水后，蛇毒已经治好了，回去代我传播以前的药方。每逢科举考试时，将明矾和雄黄的细末带入考试中，按照此法饮用，绝不会有差错，挽救了许多人命，功劳和贤德不可估量。又指着高堂上侍从的人说道，我派这里七位神灵四处帮助你传扬药方。拱拱手说道，千万嘱托，不要忘记，我回到官府已是夜里三更了，专心思量神仙所示的七神散帮助我的话，顷刻间想起了某位书生写有七神散的药方，又做龟芍汤，可以治疗一切多年积淀的痢疾，效果明显如神，一边服用一边消解三次，精神和从前一样。神灵揭示的七神散如下：当归一钱，白芍一钱，莱菔子二钱，焦山楂一钱五，车前子二钱，甘草六分，槟榔一钱五，又外加雄黄一钱。有人在考场中已经中毒，已经退场后腹部不舒适畅快的话，就依照这个药方服用，没有不立刻见效的。希望有共同志愿的人广泛传播这个药方，治疗疯狗咬人毒症发作将危及到生命的急救良方。老虎刺跟头到白麻一皮，黄豆七粒，用水煎好服下，毒症立即消失。解鸦片烟毒神方，凡服鸦片烟毒的人，用硼砂一钱五，用冷水调匀后喝下，吐一次就治好了。或者喝了攻毒粉，或者喝酒太醉的人，都用这个药方治疗，多次试用，多次灵验。深切希望有仁德的人和贤能的人广泛传播，以此为信。